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劳工部礼拜二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二手车成本激增以及食品能源价格上升，6月份美国通货膨胀以近13年来最快的速度飙升。报告显示，6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较上年同期上升 5.4%，是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升幅，剔除波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的 CPI 上升 4.5%， 这个是该指标自1991年9月以来的最大升幅。按月计算，总体和核心价格上升 0.9%， 高过预期的 0.5%。 CPI 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上升。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沙拉豪斯表示，这个真正表明通胀压力仍然比预期更为严重，并将持续更长时间。不过美国银行礼拜二发布的调查表明，专业投资者更倾向于相信通胀将是暂时性的。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礼拜二表示，他预计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将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全面批准。目前所有以上三种疫苗都获准在美国紧急使用，但是尚未获得 FDA 的完全批准。完全批准将允许制药商直接向消费者推销这些疫苗，并让雇主在强制要求接种疫苗方面具有强大的灵活性。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有超过1亿8400万人，占总人口的 55.5%， 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近1亿6000万人，相当于总人口的 48%，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自春季以来，尽管人们对高度传染性的变种病毒的担忧有所增加，但是美国的疫苗接种步伐已经放缓。一些人认为疫苗的全面批准将说服持观望态度的美国人接种疫苗，并让企业更有信心执行疫苗规定。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主席布拉德礼拜二表示，随着美国经济以 7% 的速度增长，以及疫情得到越来越好的控制，现在是时候缩减美联储的刺激计划了。在谈及美联储削减购买国债和抵押债券的前景时，布拉德称，美联储确实希望温和谨慎地削减国债购买，但是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决定集体采取行动，目前其实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针对目前美国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布拉德称不认为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但是他希望确保房地产市场远离麻烦。在通胀方面，布拉德预计美国今年的通胀将上升至 3%， 明年将上升至 2.5%。 在加息时间点上，布拉德预计美联储在2022年底之前不会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佛罗里达州舒弗塞镇镇长伯克特拉巴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镇一栋倒冧公寓大楼的恢复工作正接近完成。伯克特讲，在废墟中寻找更多受害者的工作已进入第三个礼拜，当局计划将重点转向帮助受这起事故影响的受害者和家庭。伯克特说，美国航空公司和慈善机构正在共同努力免费运送家属和死难者。位于迈亚密海滩以北约8公里的舒弗塞镇的这栋12层公寓大楼，6月24号凌晨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发生部分倒冧。事故发生时，公寓里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迈亚密大德院院长莱文卡雅礼拜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死亡人数已攀升至95人，仍然有14人下落不明。波音公司礼拜二表示，该公司削减了787梦幻客机的交付目标。由于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审查了波音公司评估飞机的方法，波音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停止了宽体客机的交付。去年波音首次披露了787客机某些部件的距离不正确，导致交付中断了5个月。FAA 礼拜一表示，最新的问题与此有关，并在波音无交付的某些787梦幻客机的机头附近检测到这些问题。波音公司礼拜二还表示，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将787梦幻客机的产量降至低于目前每月5架的水平。 但是拒绝透露具体数量。消息传出后，波音股价在礼拜二的早盘交易中下跌近 2%， 拖累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报道说，强生和阿斯利康正在开展早期研究，想了解如果对他的冠状病毒疫苗进行修改，是否可以降低或消除接种疫苗后产生的血栓风险副作用。一些科学家称这两种疫苗引起了凝血症状。一位知情人士告诉 CNBC 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凝血如何形成的线索，这个增加了重新设计疫苗的希望。阿斯利康表示，他正与监管机构和科学界积极合作，以了解这些极为罕见的凝血事件，包括推动早期诊断和干预以及适当治疗的信息。强生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与医学专家和全球卫生当局合作，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和分析。强生公司表示，相信他们的疫苗在防疫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摩根大通礼拜二公布的财报数据显示，摩根大通2021年第二季度经调整后营收314亿美元，同比下跌 7%， 但是二季度每股收益 3.78 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1.38 美元大幅改善。摩根大通二季度净利润是119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 较去年同期增长73亿美元。这个主要受益于释放了30亿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而公司去年同期贷款损失准备金高达89亿美元。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戴文评论说，这个季度随着环境持续改善，我们再次受益于大量储备金的释放，但是正如之前所说，我们不考虑这些非核心或非经常性利润。今年以来，摩根大通股价已经上升 24%， 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 17% 的同期升幅。市场分析认为，考虑到固定收入业务不及预期，30亿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释放可能放大了公司的盈利增长。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二敲定了一项19亿美元的计划，用于拆除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和更换设备。该计划旨在补贴美国小型电信公司以更换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设备，确保美国的网络安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美国电信公司的客户必须少过或等于1000万个才有资格获得这笔补贴资金。该计划早期版本中的服务客户是200万。此外，在2020年6月30号之前从华为或中兴等公司购买设备的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申请报销更换设备的费用。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受制于中共政权，并代表中共军方收集敏感信息。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将大量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处和劳动部等跨部门机构礼拜二联合发布更新版的新疆供应链商业警示，提醒企业涉及新疆供应链和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触犯美国法律。更新版的商业警示指出，中共政权持续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并犯下监禁、虐待、性侵、强迫节育和迫害等反人道罪行。根据更新版警示，为了反制中共在新疆的行径，美方已多方采取行动，包括将12家中企的产品列入禁止进口名单，将65个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黑清单，亦有2个中共政府机构和8名前现任新疆官员受到经济制裁。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礼拜二表示，欧盟成人接种冠状疫苗的比例已经超过 50%， 但是为了避免变种病毒造成新一波疫情，欧盟将给成员国提供更多疫苗。范德莱恩表示，欧盟近日已配送足够疫苗给成员国，欧盟 70% 的成人都可以接种疫苗，他呼吁各国积极行动。今年5月9号，范德莱恩曾经发推文表示， 盼夏季结束前 70% 的欧盟成年人可以接种疫苗。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欧盟近日表示将为各成员国再次配送约5亿剂疫苗。欧洲正面临新一波疫情考验，多国宣布紧缩防疫措施，荷兰7月10号起关闭了舞厅，法国扩大了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的措施，马耳他7月14号起将禁止未接种疫苗者入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纳巴尔话俾记者知，美国正在考虑一系列举措以帮助古巴人民。普莱斯话，我们一直在考虑可用的选项，让我们能够支持古巴人民，支持他们的人道主义需求。普莱斯讲，古巴的抗议活动确实是深刻的，意义深远。这些抗议活动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古巴政权的行为以及他们的管理不善和腐败。普莱斯还谴责古巴政府企图强行压制和平抗议者，并呼吁古巴当局释放任何因和平抗议而被拘留的人。礼拜日，古巴爆发了罕见的抗议活动，数以千计的抗议者涌入街头。这些抗议者对因粮食和电力短缺而陷入瘫痪的经济感到沮丧，这个是古巴自1990年代以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出席威尼斯举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在布鲁塞尔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企业很有可能在推动全球税改协议方面提供协助。耶伦称，很多跨国企业领导人支持这一协议，因为这个可以给税率和法规方面带来更大的确定性。 G20 正在准备审批的国际税收改革方案由商支署组成，其中支柱一，要确保包括数字产业在内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它实施商业活动并取得利润的国家内缴纳公平税额。支柱二，就是通过设立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来管控各国之间的财税竞争。根据7月初经合组织发布的公告，全球130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同意将跨国公司的最低税率设定为 15%。华尔街日报纳拜尔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总统拜登将提名前国防官员艾斯特维兹担任商务部副部长，负责出口管制。艾斯特维兹将负责领导有450人的美国工业和安全局 BIS。 在川普政府时期， BIS 成为应对美中科技战的关键部门。该局在决定允许或禁止哪些技术出口到中国，以及将哪些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黑名单方面，拥有重要发言权。艾斯特维兹在美国国防部有36年资历，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首席副部长，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事务。同时，他曾经代表国防部参与跨部门的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议工作。该委员会负责审查外国收购案是否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日本外务大臣毛木敏充礼拜二在记者会中宣布，日本决定追加提供给印尼、越南、台湾各1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这些疫苗都是在日本制造的，给台湾捐赠的这批100万剂疫苗预定在7月15号运抵台湾。这个是日本政府继6月4号捐赠140万剂疫苗及本月8号捐赠113万剂疫苗之后，对中华民国进行的第三批援助。至此，日本总共捐赠给台湾超过330万剂疫苗。对于日本的义举，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仅代表台湾政府及人民再次表达由衷谢意。外交部说，全球疫情尚未停歇，日本面临自身疫情严峻之际，仍然三次宣布向台湾捐赠疫苗，持续以实际行动力撑台湾对抗疫情。日本温暖的友谊与关键协助在台湾引起热烈回响。总统蔡英文多次通过推特致谢，台湾人民亦都相继发声感谢日本。